大家好，欢迎收听 TikTok 播，这是 TikTok 网站所制作的 Podcast 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浩鹏。我们邀请跨领域的工作者来节目中分享和科技有关的看法。我们今天要谈 SEO， 在这个时代，几乎所有人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都生活在网络上，你的社交啊、购物啊、娱乐啊等等等等等等等。所以如果有什么讯息在网络上查不到，那么那件事好像就不存在。或者一间公司在网络上让你找不到，那你大概对他推出的产品也不会有什么信心。那网络上的讯息这么多，要怎么样才能够让人家看到自己呢？这就要借助 SEO 的力量。那什么是 SEO？SEO 的重要性是什么？我们今天就请身兼行销人布洛克，还有在各大公司授课的 SEO 专家邱涛成 Frank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 SEO。 那 Frank 的作品都和 SEO 相关，之前有线上课程 SEO 白话文，不懂程式也能学会 SEO 的秘密。那他后来出了自己现在的第一本厚厚的 SEO 白话文的工具书，让你一站购足。你只要有这本书，大概从 SEO 的概念啊、工具啊、方法啊，他都在书里头教你。但是因为大部分 SEO 只会跟网络从业人员有关，那对于一般大众来说，对于 SEO 的概念可能还是比较模糊。但是呢 ，SEO 可能会深深的影响到你生活的每一个部分，因为你只要一旦上了网，你可能就会被 SEO 给左右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请 Frank 来跟我们谈一下什么是 SEO，SEO 的重要性是什么。那 Frank 跟大家打个招呼啊。
欸，大家好，那我是 Frank 邱涛成，那我主要是一个行销顾问，也是 SEO 的从业者。然后最近推出了这本 SEO 白话文，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很轻松的学会这个 SEO 的技术。因为 SEO 大家会觉得它很技术面，它跟很多程式有关系。那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这个时代学习 SEO 已经没有那么困难了，只要掌握一些很基本的概念，就算是文组生，像我也是文组生，你也能把 SEO 学得非常的好。
回到刚刚的开场白， SEO 很重要，因为我们一直找人来帮我们上 SEO 的课程。那 SEO 到底是什么？就是我们一直在谈 SEO，SEO， 所以说一些人可能不知道 SEO， 但他一定听过这三个英文字母。
是是是。
SEO 到底是什么
？SEO 这三个字，我们拆开来看，它的英文叫 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也就是搜寻引擎。像 Google 是搜寻引擎，我们用 YouTube 是搜寻引擎，我们在 Momo 这样搜寻东西 ，Momo 内部也有一个搜寻引擎。那优化的意思，或有人称最佳化，也就是针对这个搜寻引擎，我们去做一些调整，让它更符合我们品牌或者是公司的需求。好比说今天我是一个卖牛奶的厂商好了，我希望今天消费者在 Momo 搜寻牛奶的时候，我的牛奶可以排得很前面，这样消费者就更容易买我，更容易注意到我。
这种不是花钱 Google 打广告吗？你只要付了钱，他就把你排在前面。
这说到一个很重要的点了，确实我们花钱就可以出现在前面。像你在搜寻五花肉，那你会看到前面通常会有一些广告，那这是下广告后你就可以出现在前面的位置。
这是要花钱的，
要花钱的，这叫关键字广告，也叫做 SEA， 或者是有人叫它 SEM。 那 SEO 是就不是这样的东西。 SEO 它的重点就是不花钱，因为我们除了上面的广告以外，我们下面还是会有很多我们平常可以点的搜寻结果嘛。我们平常用 Google 会点的那些搜寻结果，我们也希望这些搜寻结果是被我们品牌控制的，就品牌的野心都很大，我们希望广告是我，下面也是我。所以这个情况下SEO 就在处理这个下半段的事情。所以也像主持人刚刚提到的，就算你不知道 SEO， 但你的生活都有在被 SEO 影响。
就是你付了钱的排前面理所当然，因为搜寻引擎公司自己要赚钱。
是，
但是搜寻引擎不可能只呈现给你付费的广告嘛，所以它底下还是有一些你要去排列的一些搜寻结果。那现在怎么样让自己的想要被网友搜到的东西尽可能的排到前面去，这就是 SEO 在做的事情。
是，就是这样子。
那这个部分不需要花钱？
不能花钱。
不能花钱
就是你没办法贿赂 Google 嘛。你没办法贿赂 Google 说，哦，我今天给你100万帮我排在前面去，就是 Google
他有100万直接买就好了，
你就只能买广告。但广告上面会有一个广告的标签，所以这件事情有些聪明的使用者会不信任这个结果。
对，一般人只要有看到广告，他就先对内容先打点折扣。
对对对，所以 SEO 是一种上面没有挂广告 但它确实有一点广告成分的行销手段。
但这就是你在网络上的行销人员自己要想办法学会这种技术，你才能够想办法把你要的内容让它尽可能的排到前面去。
是是是。
所以 我如果问你说 SEO 的重要性是什么，那可能你要回答我的东西也是让搜寻结果更容易出现咯。
嗯，非常接近。那主要会需要出现的理由是出现在前面，因为会有曝光，会有点击，所以你的网站就会获得很多的自然流量，那这些人就会认识你的品牌。那很多可能是第一次认识你的品牌，举例来说，像今天一个人搜寻皮鞋保养的方法，他可能认识了台湾的某个皮鞋品牌，所以这个皮鞋品牌就获得了新的消费者认识，那也有机会被转单，那这对公司来说就会是一个业绩的来源。而且这个客户他会是需求比较精准的，因为你想想看，他都已经搜寻了皮鞋保养或皮鞋推荐这样的词，所以他本身就是一个容易买皮鞋的潜在消费者，
而且他还愿意保养。
对对对，所以这个情况下他就很有机会变成一个你优质的客户。
OK，
那我觉得这是 SEO 一个很大的价值，而且这件事还几乎不用钱。
因为你知道我们大家其实也都知道，那个 Google search 出来有时候几十页，你通常一般人点第一页点第二页，我在猜能够往后点到五六七八十页的人几乎是没有了。
是几乎没有。
所以你如果你的搜寻不能够出现在前面，那 你大概也很难被人家给看到。
是没有错。所以SEO 是一个排名的竞争，你一定要想办法出现在前两页或最少可能前三页，不然就是你第四页以后都没有价值。这是一个只奖励超过门槛的一种，你超过门槛才有价值，它只会奖励超过门槛的人。
所以就你的经验来说，第四页以后大概几乎就没有什么用了。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用，第四页没有用。我觉得就算是 B2 好啦， maybe 在一些很特定的产业 B2B 厂商，你的客户有很高的积极性，会查阅很多的资料，我觉得或许第四页有机会。但一般我们常见的这种民生消费品，到第三页很极限了。
Okay，
第三页很极限了。
所以你最差最差你都要挤进前三页才可以。
对，就是前三十名。
那 SEO 和搜寻引擎的关系是什么？就是说我的意思是说 SEO 就是做给搜寻引擎看的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很重要的问题。在比较早期的时候，我们会几乎都会这样描述 SEO、都会觉得哦，我们就是一个为搜寻引擎服务的一种技术。但搜寻引擎它其实又是为了消费者服务，因为像我们前面有提到嘛，搜寻引擎它有做关键字广告，那它能用关键字广告收了很多的钱。其实 Google 这间公司很大的一部分营收比例真的就是靠关键字广告撑起来的。那为什么消费者愿意用 Google 搜索引擎呢？因为 Google 好用嘛。当我们今天觉得 Google 不好用的时候，我们就不会用 Google 了，我们就会想要用更好的搜索引擎。所以如果消费者都不用 Google 的话，那他是不是就赚不到广告了？所以 Google 其实会想办法去让他的搜索引擎是好用的，只有搜索引擎是好用的情况下，他才能卖更多的广告给广告主，因为这样这个使用 Google 才有人流，有人流才能变现。好，那基于这个逻辑哦，所以 SEO 虽然是为搜索引擎服务，但搜索引擎又是为消费者服务，所以现在我们会更常说 SEO 它是要为消费者服务的。我们要兼顾消费者跟 Google 的需求，这两者都要兼顾到。因为有时候你只去处理搜索引擎的部分，但你没有照顾到使用者，那其实这也会违反 Google 的需求。
这两个部分你可不可以分别举个例子给我们听啊？就什么样的东西是为搜寻引擎服务，然后什么样的东西是不照顾搜寻引擎只为读者服务。
OK， 我会用最基础的，我们先用技术跟内容来区分。好，技术面我觉得现在我们仍然要为搜寻引擎服务的最大部分是技术面。像一个网站它要能在 Google 上被找到，它需要经过一个三个阶段，我们用简化的来形容。第一阶段是爬取，它要先爬你的网站，先阅读你的网站。下一步是它会索引你的网站，索引网站有点像是图书馆把一本书放到它的书架上，所以 这个书架在哪里不重要，但它能被使用者找到，
嗯嗯，
这就叫索引。最后下一步是排名，排名也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第一名到第十名到第三十名，就算第五十名的内容它也是已经被索引了，只要你找得到都算索引了，无论排名好坏。好，所以这部分会需要你的网站跟 Google 来说是好配合的，也就是说 Google 爬取你的网站很轻松， Google 索引的网站它觉得你的网站是值得被索引的，这部分我觉得是跟搜寻引擎的配合，你跟搜寻有做一个配合。那内容面我们会跟消费者有更多的关系，好比说今天你写一篇文章叫口红推荐好了，口红推荐我们会早期就是20年前我们可能会觉得我在一篇网页里面狂塞口红推荐这个关键字，搜索引擎就会帮我排上去了，就是很早期的做法。但现在如果你实际去搜寻口红推荐，你会发现里面很多都是2023年或2024年的什么十个口红推荐。
嗯嗯嗯，
那这个会出现这个搜寻结果的原因是因为 Google 判断消费者今天搜寻口红推荐会想要获得这样子完整的资讯，这是使用者的考量。所以今天如果你写一篇文章里面只放一家口红，只放你们家的口红，但里面放了很多的口红推荐这个关键字，这会是一个无效的内容，因为你并没有考量到使用者的需求。我们用术语来说会叫做搜寻意图，就是使用者搜寻一个关键字他希望获得的答案，我们并没有考量这件事情，那你没有考量到这件事情， Google 就不想给你好的排名。
OK， 所以如果我听你刚这样讲，就是说为搜寻引擎服务的地方是要让这个搜寻引擎它来爬取你的网站内容的时候，第一个让它更快或者是更容易理解，
是
因为其实为什么你今天上搜寻引擎去搜资料，然后 Google 可以很快的呈现给你，因为 Google 有很多的机器人每天在对全世界的网站一轮一轮的扫，一轮一轮的扫，然后呢当你的网站被它扫到了，它就会把你的内容抓进来。
是，
那这就是你刚刚讲的，它抓进来以后它可能现在其实有很多的 AI 啦，它大概会理解说你这篇网站上在写什么东西，
是是是，
然后他分析完判断然后放在那里，那他自己可能内部有一个所谓的演算法来评判你这一篇文章有没有价值，那有价值他就把你往上放，没价值他就把你往后丢。那他之所以有没有价值，就是你刚刚讲的，我今天 user 上来搜口红，我可能是要找到现在也许是口红的趋势，也许是现在有没有口红，有哪一些种类，或我到底需要什么。所以呢如果你今天把它弄把它写成这种可能比较式啊，横向比较啊，提供它完整的前后的资讯，那 Google 可能就认为你这篇文章比较有价值。
对，
那如果照你刚刚讲说，我今天就死命的推荐我自己家的产品只有一款，
对，
但是能在那边一直一直写关键字让他抓， Google 就会觉得你这个意图不是那么的好，你的资料就会往后。所以所谓的 SEO 就是分这两部分去谈，
这是一个比较概括的分法。
你觉得什么样的内容要去做 SEO 啊？
我觉得我自己的派别，我会觉得你可以评估一下你这篇文章有没有一些对应的目标关键字。好，目标关键字像什么？今天使用者会在 Google 搜寻的内容跟主题是有偏好的，有特定性的。有一些东西大家会在 Facebook 看，大家会在 YouTube 被推播，但是并不会在 Google 主动搜寻。好比说好了，像网络上有很多那种温馨的感人小故事，对不对？
嗯，
那这种故事会在 Facebook 被传播，在IG 被传播，在 YouTube 被传播，但是我们并不会主动在 Google 上搜寻感人小故事。好，可能有一部分人，但不会平常每天你都这么做。好，但你可能会在 Google 做什么？你会在 Google 说哦，寒流来了怎么保暖，你会在 Google 搜寻说明年的穿搭是什么颜色，
我们到了那个像现在天气变冷，对不对？
对，
那个写的电暖器推荐，不同种类的电暖器
流量就会起来，
对对对对，大家就会去搜。
Google 比起就是 Facebook 或 YouTube， 它比较有趣，它是生活中的很有趣的朋友。
okay，
那 Google 是一种工具人，所以你的内容如果有比较强的工具属性，我会觉得它在 Google 上会比较适合，比较匹配。那当然我觉得原本你有一些内容你也放在网站上，我觉得没有问题，你要让它被爬取，一样被索引，搞不好它会匹配到某一个你没有想象到的关键字。 但如果说你今天是比较针对性想要针对 Google 这个通路去做布局的话，我觉得功能性的内容会比较好。那这个功能性的判断就从关键字出发，这样子。
就是如果你有一些内容是真的想要推荐，要推给一些不管它的族群是大或小，但是那个目标是听众非常的精准跟集中，那你就可以尽量的做这件事情，让这些人更快找到你。
是，就是一个既有的行为。
我有一个问题是说，以前我们在谈广告的时候，就是说一个好的产品，那你搭配好的广告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你的好。可是我们都会跟他讲说，哎，你如果东西很烂就别去广告了，因为第一次被你广告吸引来的人然后买到你的烂产品，那以后你的对你的评价都会很低。那同样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今天我有一篇很好的内容，然后我做了很好的 SEO， 让很多人知道说我这网站很棒，我提供了很多很有料的内容，可是我今天我的内容其实非常糟糕，甚至是错误百出，但是我也很认真跟人家做 SEO， 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讨论。我这边会分成两阶段哦。第一阶段是你能不能过搜索引擎的坎，就是搜索引擎它包含使用者的考量跟 Google 的考量，这些综合排序之后，你能不能跨过这个坎？因为搞不好你的内容糟糕，是可能产品不够好，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问题，但那些刚好不是 Google 很 care 的，有些会有这个状况。如果你过得了 Google 的坎，然后你获得好排名的话，下一步我们就再来讨论说，那这个内容被看到后对品牌有什么影响。这边我想要表达的是，其实 Google 它只在意说这件事情对于它 user 的体验好不好，如果这件事对它 user 的体验就是很糟糕，它就会尽可能不要让这东西出现在前面。如果这东西对 user 的体验来说还 OK， 它可能会让它出现在前面，因为 Google 并不考虑品牌的死活， Google 只在意使用者的体验。
那它怎么知道使用者体验好不好？
这部分就回到说，它有非常多的演算法去评估，包含可能像使用者在站内的一些行动，或者会不会有跳出或什么的。但这些都只是一个很粗略的指标，它并不是一个直接用这个指标。那原则上来说 ，Google 也在意内容的正确性。那但是它要怎么能严谨的评估这个正确性呢？就是官方说他们会有一些方法或演算法或人工智慧的方式去评估。那当然我觉得如果有一些东西它其实本来就没有到客观性的正确性， maybe 我觉得像减肥是一个最常见的领域，就是减肥流派很多嘛，那 Google 要怎么评估说哪一个流派是 100% 正确的？我觉得 Google 也没有能力跟权力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情况下 Google 可能就会从一些别的指标去评估说，那这个内容到底对于使用者来说反应怎么样，感觉他在我 Google 的这个体系里面他的回馈是好的或还 OK 的，所以他就让他到那个地方。
但是总之呢，我觉得这些 Google 的演算法对一般人来说他就是个谜啊。
对对对，他是
他怎么算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这也要提醒我们的朋友，是不管是不是做 SEO， 对于搜索引擎的东西还是要保持一些批判性思考或一段安全的距离，因为Google 排名高的不代表是正确的。
对，我现在一直就很好奇，就是说如果你看到那个演算法是操纵在 Google 手上，那他只要一改了演算法，你之前做的这些事情或你这些 SEO 的方法是不是就又要跟着重新开始变动？
在某一小比例的部分会有这个状况。现在我们 SEO 很喜欢说，就是你尽量为使用者服务，因为为使用者服务它是一个不会变的终点。
嗯嗯嗯，
就是这件事情如果你真心是这么做，然后你的网站的内容各方面都是为了这个目标努力的话，原则上演算法对你不会太苛刻。
OK，
对，就是通常会被影响比较大的是那一种在刀尖上行走的人，
就是最重要的精神，就是你做出来的这些内容是真的设身处地的去为 user 考量。
对对对对，那有一派人他会走得更极端，或者是更走风险流的，就是他会去 hack 很多的小细节，但那些小细节可能就有机会被演算法改掉。
嗯 嗯, 嗯, 嗯，
好，那那种你就会冒着比较大的风险，但是我觉得那些人也就是在赌这件事情。
OK，
但如果你只是一个一般的公司，然后SEO 只是一个你布局的一小部分，我觉得我们就是为使用者考量，然后大概理解 Google 的规则，获得一个平稳的流量，这样就好了。
但是你看到我们从刚才谈到现在啊，
是
一直在谈到的东西都只有 Google。
对对对，
但是搜索引擎其实不是只有 Google 啊，
是是是，
微软有它的 Bing，
是，
然后呢也许很少人用吧，像那个
DuckDuckGo 啊，
对对对对，都是
是。
那概念上都一样吗？
各家搜索引擎都会有自己不同的排名权重，但目前以为什么通常大家都只聊 Google， 我也刚刚只聊 Google 是因为目前就是 Google 的市占率就是 90% 以上，对，以台湾来说甚至更高。那还有另外一点是 Google 它大有它大的原因，就是它的确相对是与很多搜索引擎来说搜寻体验最好的，那原因就是因为它的考量的要素非常的多。所以如果你今天的内容在 Google 上排名获得还不错的话，那你在别的搜索引擎可能不会差太多。对，那也会碰到另一个状况啦，有一种状况是如果两个搜索引擎的排名要素差异很大的话，就会导致你不能兼顾，因为你网站只有一个嘛。我用个很粗暴的比喻，假设一篇网站Google 希望你的字大一点，然后另一个网站希望你字小一点，好，这是一个非常不精辟的比喻，但就是那这样你要怎么办？就是因为你的网站只有一个，
你当然为 Google 服务、啊，
就为 Google 服务，
因为它的市占率有九成以上、啊。
对对对，就这个状况来说，所以这时候大家就会都会优先考量 Google 的规则。那 Google 又是规则最详尽的一个搜索引擎。
我这里是举个例子给大家听一下，就是说虽然世界上有这么多的搜索引擎，但是目前还是改变不了 Google 独大的场面。虽然说今年微软的Bing把 OpenAI 加了进来，本来希望说它能够想办法提高Bing的市占率，但是其实到现在为止
看起来，到今年来看效果不是很好，
效果没有很好，
效果不是很好。
所以如果想要做 SEO 的人，大概如果你行有余力，大概可以兼顾啦，但是如果没有办法，就只要顾好 Google 就好了。
对，因为顾好 Google， 其实别的搜索引擎你也掌握的差不多了。我也想分享的是，之前有另一个搜索引擎，它的那种文件被解码，就可能被骇客骇入什么，就它的排名要素就有被揭露出来。那大家就发现说，欸，其实它的很多排名要素跟 Google 的逻辑差不多，可是只是权重会有一点稍微的不同。所以如果你今天是一个 Google SEO 高手，就算哪一天有别的搜索引擎，我觉得你还是有很高的几率是可以驾驭它的。
因为大家在使用搜索引擎或搜索引擎的开发者，大家想的东西都是想办法让 user 找到他有用的东西。
对，
在这样的一个前提跟逻辑之下，大概差异不会大到，
是是是，它是一个非常目标很接近的一种工具跟领域。
那像你也在外面授课收了这么久，
是，
然后也有所谓的线上课程，你觉得什么样的人需要了解 SEO？
我觉得第一方面，我觉得当然是行销人员，因为现在广告流量很贵嘛，所以 SEO 作为一种账面上预算消耗比较低的一种工具，我觉得它对于行销人员跟品牌主来说都会很有帮助。那另一块，我觉得很多的你本来就有网站的人，或你今天想要做个人品牌，你想要做自媒体，然后这些人我觉得 SEO 也很值得你参考。我觉得了解 SEO 跟把头洗下去它有一个距离在，就是你今天翻翻书或者是网络上多了解一些 SEO， 不代表说你接下来要有一个很大的承诺说接下来三个月半年我通通只能做 SEO。 我觉得你可以先了解一下这个工具有没有机会帮助你，然后之后再评估说你要不要下去做。所以总结来说，我觉得你今天如果是品牌是行销人，那 SEO 本来可能就是一个行销布局应该处理的东西。那其他再来就是一些网站主啊，网站工程师，然后一些自媒体或者是一些部落客，我觉得这些人 SEO 都有机会帮助到你，因为你的内容都跟搜索引擎有很大的关联。
假设我今天也真的想要开始尝试着了解 SEO， 然后也想要自己说动手去稍微做做看这样子，我应该要建立什么样的一个观念？
观念的话，我会觉得，当然你不见得要买我的书或上我的课，但我会觉得你需要有一个可以参考的架构去做。这个意思是因为网络上其实免费的或付费的 SEO 资源非常非常的多，如果你英文再好一点，你绝对可以看到图，就是有超过数千篇的内容能让你看。但是问题是，那数千篇的内容对于初学者来说，可能只有1% 是你需要知道的。
嗯哼，
就是你初学者要很清楚的知道说，到底一开始你要学什么。我这边觉得初学者最重要就是了解 SEO 是什么， SEO 它的效果， SEO 的限制，跟搜索引擎的流程，我们刚刚提到的爬取索引到排名，在这个基础之下，然后你要做一些关键字研究，然 然后你要了解搜寻意图，然后接下来你要做内容的撰写，想办法去让这些知识能尽快的落地跟执行。就是学 SEO 最怕的一种状况是你学了非常多的名词，但是这些名词你通通没有办法落地，没有办法执行。
你刚讲说网络上有太多的资料可以看，但是你知道吗，我后来都会一直跟小孩讲说，我觉得如果你想要了解一件事情，我其实还真的是建议他去读书。因为我一直觉得书籍这件事情，起码是作者花了很多时间把这些东西有系统的整理一次给你，就是说你起码可以有一个脉络可循，那 你基本上有了一个底子，你再去网络上看这些 A 讲 B 讲 C 讲，你比较有一个判断的依据。不然我觉得网络上的知识其实是 我认为它有的是零散没有系统的。当然这是题外话了。
是，我觉得确实是这个样子。因为像我自己也有部落格，我自己有免费的部落格可以看，然后我书里面可能 40-50% 的内容在部落格也有相关的讨论。但是变成书籍以后，我觉得它有那些内容都有气质上的变化。因为这些内容被编辑编转之后，它会被收到一个体系里面，
它会有一个脉络，
它
是从这样到这样到这样，因为这样你需要这样，
对对对，
而不是因为有时候写部落格是我今天想到这个看到这件事我就写啦，
对对对，它的 A 点到 B 点变得很明确，所以我会蛮推荐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这种比较有框架的内容，就是不管是书也好，或是那种长度超过两个小时的完整的介绍或讲座也好，我觉得那些东西都会帮助你更有脉络的去理解这一门技能。
但是我们刚一直在讲说 SEO 是现在在网络上，或者如果你是做网络行销人员他必要的一个技能，因为他才有办法让你所要传播的内容可以排名在前面，让大家更快的去接触到，而且重点是他不需要花钱嘛。
是，
坦白讲花钱谁不会啊，我只要拼命下广告就有了。那重点就是说当我的预算有限，我就必须要用动用我所有的知识所有的技术，让我要传播的东西可以想办法让更多的人看到，那个这是整个 SEO 的价值。那讲了这些东西之后，我如果要做 SEO 我需要使用什么样的工具？
我觉得 SEO 低预算这点真的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特别适合那种新创你有人但没有钱的时候可以做，因为你可以把你的人力变现成流量，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那它需要什么工具呢？我觉得其实真的付费的工具我觉得几乎没有，尤其是对于刚起步的人来说，我觉得真的最必要的话就是我会建议你去申请 Google Ads， 它是 Google 的关键字广告的工具。虽然这是关键字广告，但关键字广告里面有一个对于 SEO 来说非常重要的工具叫 Keyword Planner， 关键字规划工具。透过关键字规划工具，我们可以了解一个关键字它每月被搜寻的次数，这对于我们做 SEO 会很重要。因为 SEO 它的逻辑是你在某一个关键字下面排名第几名，然后你就可以获得从这个关键字的曝光分出来的点击次数。如果你今天选择一个没有曝光的关键字就会很可悲，你就会做得很辛苦但一点意义都没有，
没人在搜，但
没有人在搜，
但你一直在强化这个关键字，
对对对对对，这样就很可惜。举例来说好了，像 SEO 白皮书这个字听起来很厉害嘛，但这个字没有搜寻量，好，那你一直做这个字没有意义，你要选一些真的有人在搜寻的字，好像 SEO 课程它月搜寻量500多，那就是一个相对有意义的字。所以透过关键字工具，这个工具你就可以了解关键字的搜寻量。其他的东西我觉得都有很多免费的工具可以用，像是 Keyword Tool， 然后或者是一些网站检测的一些工具啊，或者是 Google 免费的 Google Search Console， 这些有很多的免费工具都可以用。真的要说第二个我会说 Google Search Console 啦，这是免费的，它有点类似 SEO 的 GA 的概念。
所以你的意思说其实基本上刚开始起步的时候你不需要花到什么钱，
对啊，
你就可以开始动用这些工具来，
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事情，我觉得这很棒的事情。
对于不同类型的网站他们要做的 SEO 的观念也不一样嘛。我讲的意思说譬如说我今天是一个做电商的，
是
跟我们像我们这种是做内容的，
是
他们在做 SEO 的时候要想的事情跟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吗？
确实是不一样的。举例来说像 PC Home 好了， PC Home 或 Momo 虾皮，他们在做的很多都是产品，所以他们会需要去处理是有这么多产品，我要怎么样有效率的让这些产品被 Google 索引然后推到对应的消费者去， 所以他们做很多的是产品分类页的这种编辑跟优化。但像内容网站来说好了，内容网站它一方面就是要去处理一些常青型的内容，像是电台的推荐，这种是每一年冬天可能都会出来的嘛，这是一种常青的主题，或者是冬天头痛怎么办，这种常青的主题他们要需要维护这些内容。再来是他们也需要一起去挖掘一些最新的关键字，所以这是内容网站会需要处理的东西，它比较会是要处理很多很多篇的文章。那电商网站就是要处理很多很多的商品分类页，他们 SEO 的逻辑不变，但是落地到执行的时候，他们要处理的页面种类跟技术难题会有一点不一样。
从去年到现在，大概 AI 这两个字已经席卷了整个整个世界吧，你去看所有的什么十大风云人物 AI 也要上去了，然后呢最热门关键字 AI 也要上去。我觉得就差不多也是从去年差不多这个时候开始在谈那个 Midjourney， 然后呢才几个月的时间就 Midjourney 就已经变了好几代，之后就突然出现了一个 OpenAI ChatGPT。 那今年一整年我们大家就一直都在讨论这件事情，就目前看得到来说，坦白讲，我觉得他的确真的很厉害。就是说你叫他写文章，叫他算算数，叫他开发新业，叫他去画画，叫他去做影片，他几乎都做得到。正确率先不管，应该有很多的人去研究他，发现他也常常胡说八道，给了一些错误的答案。
是。
但是问题是说，以 AI 这件事情，那他在 SEO 上能够帮大家什么？
这一块我觉得在今年这个时间点是蛮适合讨论的点，因为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觉得整个 SEO 界其实算蛮多讨论，也有一些恐慌的情绪在，大家不是很确定到底 AI 跟 SEO 这两件事情大家会怎么共存这样子。但是这本书就在今年的年底出嘛，然后我觉得目前的讨论也稍微到了一个阶段性的里程碑，未来一定还会变，但我觉得目前有一些阶段性的想法能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是我们先聊一下 Google 对 AI 内容的看法。Google 对 AI 内容的看法，目前啊 Google 的说法就是他不在意这个内容是不是
AI
写的，他在意的是符不符合对使用者有帮助。就是你是人写的也好 AI 写的也好，就是好内容是好内容，垃圾内容就是垃圾内容。所以 Google 目前官方的立场是这样子。那回到说 SEO 的执行上， AI 在各方面对于 SEO 都有很大的帮助。我觉得像是关键字研究，以前你要去发想说某一个主题跟哪些关键字有关联是一件蛮烧脑神经的事情，脑细胞的事情。但现在你可以问 AI 说，欸，请问我的 TA 是可能一群中年妇女，那这群中年妇女她会对哪些关键字有兴趣，
okay。
你可以下很多这样子的指示去协助你去拓展这些字，这些内容不会能直接使用，但它对于打开你的思路会很有帮助。那再来到内容的撰写的方面，请 AI 去帮你拟定一些大纲，然后去修正你的大纲或者是扩充一些内容，这些 AI 也做得很不错。当然不是说你能直接使用它，直接使用它我觉得有时候效果不是很好，因为有时候你直接太轻浮的使用 AI 产生的内容的品质真的不够好。但是 AI 它绝对是一个能辅助你把内容写得更出色的一个好工具。
你的工作经历里头有很大的一部分都在做 SEO， 包括课程的内容，然后现在出了一本厚厚的 SEO 的工具书，我大概翻过了啦，因为翻到后面就突然发现说，哦，算是讲得非常的非常的仔细，就是从前面的观念一直到后面使用的工具都会有一些 step by step 的教学。那你觉得你期望透过这一本书让看完的人可以去了解哪些事情？
我希望看完的人他对于 SEO 来说他就不是小白，我最希望的标准就是这个就是你不会被一些比较居心不良的代理商就是 哄几句就觉得说，哦， SEO 就是什么， SEO 可以帮你怎么样。我觉得看完这本书后你会评估说到底对方卖给你的方案合不合理，然后再来是别人跟你说要做 SEO 的时候，你大概能评估这个人做的方向对不对。你可能不见得是一个执行高手，但我觉得看完这本书后你绝对能感觉到对方做的事情合不合道理。
你的意思是说，因为每家公司大家都得有网站，都得要做一些 SEO， 甚至有在为了流量 在努力，那就会有很多的行销公司来跟你推荐各式各样的一个方案。那如果你没有对应的知识，你就很容易被这些人给唬烂，然后花了一些不必要的钱。
对，有时候对方，先不讨论对方是恶意或不恶意，但就是 SEO 是一个很多人对他概念都半生不熟的一个名词， 就是很多人就会觉得很就是它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大家就会各种胡乱或各种模糊的说明。对，但我觉得 SEO 它还是蛮清晰的，它能给你的东西跟它不能给你的东西，它要怎么做跟不能怎么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还算是蛮清楚的。
所以你是说你读完了你这本 SEO 白话文，基本上就可以建立你一个比较正确的 SEO 观念。
对对对，
那你在跟人家不管是讨论或思考的时候，会有一个比较根本的依据啦。
对对对，那当然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很认真的人，然后你愿意把这本书的内容都看完且实作的话，我觉得这本书一定能让你有实作的成果。
因为你后面很多，
因为就执行的细节，
工具的，
对对对，因为这本书有超过100多个连结吧，然后这些连结在书本里面都会有一个线上懒人包，所以你说工具跟执行的方法、执行的流程，我其实都有分享了。所以如果你今天有心的话，就是执行一定没问题。那只是我觉得这个标准比较高，我觉得最低的标准就是希望大家能很正确的认识 SEO 这个工具。
其实你知道，我刚听你这段谈话，就让我一直想到我们一直整天在谈论的媒体试读这几个字啦。就说现在的媒体有很多，其实是它不管它的内容或它的标题，很多都是诱导性的。那一个读者其实应该是必须有能力去分辨说你接受到这些讯息到底是对的或错的。那听起来在 SEO 这个领域也是，大家会用很多的名词术语去迷惑你，但是如果你能够把书籍读完，可能对于整体的 SEO 比较有正确的概念，就比较没有那么容易被迷惑。
对对对，
大概是这样子。
有这个意思在，有这个意思。
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谢谢 Frank 的分享啊。
谢谢谢谢，
祝你的书籍大卖。
感谢感谢，很高兴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我们搞不好编辑部一人要一本了。
谢谢
谢谢大家收听，
谢谢大家。